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在空中一起聊生活的时间，要为你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常常会听到朋友或是同事之间聊天时，会说到：“我是 E 人，你呢？”或者是：“哎呀，他简直就是典型的 I 人啦。”乍听之下，我还真是一头雾水啊！什么是 E 人？ I 人又是什么？因着好奇心的驱使，我试着深入了解之后，才知道这是近年来网络上非常流行的社群网络梗。主要呢，这是源自于 MBTI 16型人格测验而来的。MBTI 测验的第一个字母是用来评估一个人获取能量的方式。I 代表内向型，E 代表外向型，因此 I 人就是指内向型人格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多多就想和你聊聊从九型人格到 MBTI 看人格特质准吗？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和你聊的话题是从九型人格到 MBTI 看人格特质准吗？其实在这之前被心理学家使用的一种人格分析工具是九型人格，这是在1970年被提出的一套理论。1980年到1990年代，随着许多学者纷纷出书，将九型人格在全美国甚至全球推出，并且还将此理论引进了企业管理、心理咨商以及自我成长的活动中。而 MBTI 它并不是在一夕之间发明的，而是有一对母女花了数十年，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才成型的。所以这套理论最早的雏形和研发期间是在1942年到1944年之间，到了1962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才开始在学术与心理学研究圈广泛的使用。九型人格是将人类的性格特质分为九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它的迷人之处不只是帮人贴标签，而是去解析每一型人他的核心恐惧、欲望以及背后的动机。也就是说，透过九型人格的归类，它不只是告诉你你是个怎么样的人，还告诉你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九种形态当中找到一个最符合自己核心安全感与恐惧的基本型。这九型人格分别是：第一型完美主义者，第二型给予者，也是助人者，第三型实践者，也是成就者，第四型就是浪漫主义者，也是个人主义者，第五型是观察者，也是理智者，第六型是寻求安全者，也是忠诚者，第七型是享乐主义者，也是热心者，第八型是挑战者，也是领袖者，第九型是和平缔造者。这九型都有它的核心动机以及典型的特质。比如说第一型完美主义者，它的核心动机是追求正确，避免犯错，他的典型特质就是充满正义感、自律、 爱讲原则，有时显得挑剔。第三型实践者，他的核心动机就是追求成功与认同，害怕失败。他的典型特质是目标导向、高效率、精力充沛，有时会流于盲目追求名利。第四型浪漫主义者，他的核心动机就是追求独特，害怕平庸与被遗忘。那他的典型特质就是情感丰富，有艺术气息，敏感，容易陷入多愁善感。九型人格就是透过各型的核心动机还有典型的特质来将人的特质分类，但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带有这九种人格的影子，只是比例不同。而如果真正要确认自己的类型，还需要透过深入的自我对话去观察自己在压力之下还有放松的时候的动机变化。MBTI 则是晋升为16型人格，这是透过测验，则是由四个维度，也被称为是二分法，来交织组合而成的。它分别有 E 就是代表外向， I 代表内向，这是属于能量的来源，而 S 代表实感， N 代表直觉，这是属于接收资讯的方式。再来是 T 代表思考， F 代表情感，这呢是属于做决定的依据，还有 J 代表判断， P 代表感知，这是属于处事态度与生活的模式。那为了方便理解，现代心理学研究通常会将这16种人格划分为四大阵营，也就是分析家、外交官、守护者、探险家，然后将这些组合分类为16型人格清单与特质。第一个就是分析家，它是属于理性、策略和逻辑型的。这组人都带有 NT 的密码，是擅长理性思考，解决复杂问题和追求知识。第二个外交官是属于感性、理想与共情型的。这组人呢，都带有 NF 的密码，是重视人际连结、深层意义和和谐的。第三个是守护者，他是属于务实，还有秩序跟责任。这组人都带有 S 跟 J 的密码，是重视传统、结构、纪律与可靠稳定型。第四个探险家是属于行动、灵活跟体验型的，这组人呢都带有 SP 密码，是活在当下、擅长应变还有享受感官体验的人。不论是透过九型人格测验或是 MBTI 16型人格的测验分类，无非是透过这些测验可以比较多认识自己的性格，也能够借此稍微理解自己跟朋友、同学或同事之间的不同。所以这在现代教会当中也是非常有兴趣而且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甚至有许多教会，特别是青年事工、辅导事工或者是神学院里面，都将它当作是了解同工或者促进夫妻沟通的工具。但是也有部分的基督徒对此是保留比较警惕小心的态度，而多多呢则想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看关于人格特质分类这件事情。首先是从信仰视角的正面价值来看，圣经诗篇139篇里面，诗人对上帝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由此我们可以看见神圣的独特性， MBTI 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帮助我们拨开社会的单一标准，来看见上帝赐予每个人独特的心理倾向。所以接纳自己原本的样貌，不盲目的羡慕别人的恩赐，这才是最重要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里说到，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透过 MBTI 划分的16型人格，是可以帮助基督徒看见上帝创造人类的多样性。 外向的一型可能擅长热情迎新，而内向的 I 型则可能在深度的带导或者是一对一的陪伴当中可以展现力量，而感性的 F 型能够体恤软弱，理性的 T 型则可能为教会的决策把关。这是比较正面的看法，但是也必须警惕的是，不能把人格取代真理。从信仰出发，基督徒在使用 MBTI 的时候，避免将其神圣化，让基督徒以此作为罪的借口。例如，有基督徒会说，哎呀，因为我是 INFP 型的，所以我迟到，我逃避冲突是正常的啊，神就是这样造我的啊。如果因此忽略了圣经中圣灵更新还有生命成圣的过程，那其实是不正确的态度。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多多陪你聊生活，为你聊的话题是从九型人格到 MBTI 看人格特质准吗？针对这个主题，多多想说的是，不论准还是不准，都不要让这些人格的分类替代了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圣经上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建造人。我想不能轻忽的是，我们是这16种人格中的其中一个，但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被基督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有罪与软弱，需要耶稣的救赎。我们改变的动力就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灵的更新，使我们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关于今天所分享的话题，欢迎你跟多多分享你的观点还有看法哦。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在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会。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最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每个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